先一起来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继续的思想你所给我们的话。我们借着约翰福音啊，来继续的来思想那、啊、你在当日所说所做的，也从这当中啊来明白我们所信的。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给你，听我们的仰望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从39节先把第四章读完啊。好，我先读第39节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了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，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，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。
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，便对妇人说，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，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过了那2天，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，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，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。到了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，就接待他，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。
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家门，就是他行前便说，有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家犯病，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说他下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。耶稣就对他说：“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就是不信。”那大臣说：“先生，求您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死就下去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回去吧，我的儿子。”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。正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，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。他们说无论未时未就对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，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。
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
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。那么上次我们提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呢，就讲到撒玛利亚妇人呢，她啊都用一个否定的方式讲耶稣，难道这个人是基督吗？但是她嘴巴说的是否定，但是他确实是为耶稣做指证，对不对？哦，讲到说有一个人啊，莫名其妙跑到我们当中来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人又是啊犹太人啊，然后呢，竟然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，是不是？然后就把我的隐藏的事给说出来了，啊，然后呢，就表达了一些观念，然后难道这个人是吗？他期待的是不是，而不是你就不要讲啊。所以这样讲的目的就是啊，我上次跟大家讲的，就是说有些人啊，他表达的时候怕被别人家指责误会，所以他就用什么我反面的叙述方式去表达啊，这样比较安全一点啊。这一般都是比较受伤的人比较这样反面表达啊，那怕说万一我又讲别人又指责我，我就怎样，就会有些人就会叫早知道不说，所以我们了解一下他的表达心态，但确实他做见证了，做指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那些人就出来，然后到耶稣那里去，然后呢，到了见了以后，很奇特，这些人看到耶稣以后，一定有一个互动。互动之下，这些人就求耶稣怎样住下来，所以求见耶稣又邀请耶稣住下来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这些人从耶稣身上有得着，那这些得着啊，一定都是啊跟啊恩典相关的啊，比如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说：“你从我这里要得生命的活水，对不对？”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讲说：“哎，真正拜父的要用真实的心。”在灵里面来敬拜他，这一类的话对撒玛利亚人来讲都觉得这都是他们从前怎样 没有领受过的恩典，所以他们就求耶稣住下来，住下来，住下来。耶稣在那边住了两天，哇，信的人就怎样，更多。那这里有一节一定要大家要记起来，因耶稣的什么话，因耶稣的话，信的人就怎样，更多了。基督徒呢，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一件要紧的事，要紧的是，我们信耶稣，主要的是信耶稣的话，这一点呢不能弄错掉。我们信神，重点是神的话，不是信有没有神，信有没有神那个是很粗浅的信，所以雅各就讲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那撒旦真知道有神啊，还可以跟上帝对话，所以有没有不是关键，有没有不是关键。所以有一些人说啊，我相信有神，你相信有神不是你得救的关键，得救的关键是什么？你相信神的什么话，相信神的话。所以我跟你们之前讲过，神是全能的。那有些人就说上帝是全能，说他什么都能做，这是错的观念。是全能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说的一定做到，那没说呢，上帝没说不算数。你说上帝你这个没做，上帝说我没说，上帝说的一定什么做到，应许的一定怎样成就，这才是上帝，才是全能。全知是什么？上帝，有人说上全知是上帝什么都知道，我还是跟你们说这不是圣经的观念。全知是什么？上帝要知道的都知道，他想知道他就知道，这叫全知。有些事他不想知道，所以索多玛的事他说什么？索多玛的恶传到我耳中，对不对？我要下去看，急或不然我也会知道。所以上帝是什么？他想知道他一定怎样知道，但他不想知道他就怎样，他不知道。所以耶稣说人子来的日子他不知道，所以有一些人就说耶稣不是全知的吗？怎么哪一天来他不知道呢？所以这就是我跟你们表达一些观念，这些观念弄错掉，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想法去想上帝，那不是圣经的想法。所以圣经的要我们信什么？信神的话，记得哦，信神的话。你不是信有没有神，是信那一位造物主统管万有的神的话。所以耶稣才讲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所以第四十一节很清楚，这些人信是信耶稣的话，耶稣的话，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就跟妇人讲，我们现在信不是你说的话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耶稣的话，知道耶稣说的话，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什么，他是真正的救主，所以我们就怎样信了，信了。所以这就是耶稣在那边待了，那耶稣过了两天就离开回到加利利去。好，那这就一个强烈的对比，这个对比是什么？四十四节耶稣就做了见证，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，就是他在加利利这个地方行了很多神迹，人呢却知道他行神迹却不信他的话，知道他行神迹但不信他的话。这两个部分我解释一下，如果耶稣今天说他只是一个先知的话，那么基本上来说犹太人不会逼迫他，因为他只说他是一个先知，所以他们会看他像一般的先知。那因为先知要人是听上帝的什么话，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听我的话的时候，这就怎样，这就起冲突了。我们是听上帝的还是怎样听你的？ 然后耶稣又可以行神迹，所以他们现在的矛盾就出来了。他们认同神迹，就好像尼哥底母来见耶稣，你所行的若不是神同在，就没有人怎样可以行，但你所说的要我们信就怎样很难信。这样知道这个冲突吧，我讲了两个冲突点就这样来的。你所行的我们可以认同你是从神来的，你是先知，但你所说的我们就怎样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你要我们信你说的话。所以这样子他们一直很难信。好，那么耶稣接下来这一段话就让我们看见谁信他的话，信他的话他说的。所以他就回到加利利的加纳，就是在那个婚宴的地方。那么回到加纳就来了一个大臣，那表示很有权势的人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。加纳到加百农有32公里，所以以前的人至少要走一天以上，赶路的话一天可以，因为以前的路没有现在这么平，赶路的话一天可以走得到32公里，一小时走4公里要走8小时，以前的人8小时应该OK 了，现在的人8小时走下来大概 是不 OK、哦、以前的人可以。好，当他听见耶稣来了就赶快去求他去医他的孩子，因为他的孩子快死了。耶稣说看若不亲眼看见你们就是不肯信。那大臣说我的孩子还没有死的时候求你现在赶快去，因为他觉得死了就怎样没机会，医病容易，要把人从死里叫回来，那就能力就大差太远了。好，耶稣说：“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”下面那一句就重要了：“那人信什么？耶稣所说的话。”你看，那一个人不是信耶稣而已，他信耶稣所说的什么话？所以呢？他就相信，很奇特。这个大臣呢，耶稣说对他说，人都是要看神迹奇事，看到才会相信。好，然后那大臣说，那大臣的意思是说，可是我儿子病得快要死了，所以我实在是需要看见了，对不对？那耶稣说你回去吧，你儿子活了。那人呢，哎，这个大臣还真不简单，他就怎样愿意信。你看愿意信，所以信到底是什么？信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，信就是你从人想象里面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。那信是什么？信是上帝耶稣说的，耶稣这样说的。所以你还没有看见之前，那因为耶稣已经什么说了，所以我们就怎样认定他了，这个叫做信。所以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对不对？还没有看见你就说是这样，这个对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。因为你说我刚才跟你们讲说我们要有个新的形体，那你说李哥你也没有啊，我说对我也没有啊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怎么知道有？我说那你只能信啊，就未见之事，但是因为圣经已经这样应许，所以我们就怎样就信，就信。因为有一天我们都会走到一个时间啊，到那个时候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跟你说不要怕，天使会接你走，你会到上帝那边等我，那你会怎样？所以一定是信，知道吧？因为未见之事嘛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讲？我们不是这样讲，是圣经这样说，圣经这样说，所以我们就照圣经说的什么信。不能自己想，自己想的不算数，你自己想的上帝说我没这样说。所以这个人很要紧的是50节，他就说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。好，所以呢，他正往下走的时候，他仆人跑来见他说，哎，你儿子病好了，活了。他就问什么时候，他说昨天未时。好， 喂食就好了。所以昨天下午午时后面就是喂，午时是11点到1点，喂食是1点到3点，所以喂食差不多下午2点就好了。所以你看正下去，如果 你没有看时间，你会觉得说他刚刚离开而已，知道吗？其实他离开多久？离开半天以上，因为昨天就好了。所以表示耶稣跟他讲话是什么？昨天他是隔了一天才见到他的什么仆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表示呢，这个人啊，昨天下午两点耶稣说你儿子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赶快想想也知道一定赶快什么回家嘛，对不对？先走了半天，那隔天再走的时候就见到他的什么仆人。如果你想想看，一个人昨天下午两点从这里回去，一个仆人昨天下午两点从这里出发，然后到第二天早上，我猜是早上两个人就怎样碰到面，所以他就知道，所以他跟他前回去以后，他全家就怎样就信了，就知道耶稣是弥赛亚，因为他的话是可信的。好，所以啊，为什么耶稣前面第一个耶稣为什么这些人看神迹说耶稣我信你，耶稣我说我不要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做一个比较，一个是看了神迹才信，一个是什么没有看到神迹就信，差别在哪里？看到神迹再信的人，其实看到神迹已经不用信了，懂吗？看到神迹不需要信，知道吗？因为已经是什么事实，没有看到神迹，听到耶稣的话要信，那才是真正考验。是不是？所以上你说上帝说啊，这个祷告一定会好，那祷告好了，你信不信？那当然信了，已经好了，当然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也不能说他不信，可是那个信已经怎样？分量已经很低了，知道吧？那种信的分量已经很低，因为已经看到了，已经看到了，是还没有看到，听到上帝的话，那我们就说，哎，我怎样？我信，那个才是这里讲的，这个才是耶稣希望我们的信。对我讲的话，你都相信，然后你就一件一件慢慢去经历。去经历它，这个才是啊信啊耶稣的话，因为耶稣话讲的话很多，不是你听得懂的，你认同的你才信。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，你认同的也要信，你觉得很不容易的还是要怎样？还是要信。好，我们停一下，这样了解信了吗？所以耶稣不是不想行神迹，只是行神迹的时候会往往会让人的信变成什么？小信，小信，因为看了才会信，看了才会信。那耶稣希望我们的信是信他的话，信他的话，因为我们活的日子太短，我们只能活100年，所以能经历他的时间是怎样？不够长。好，我再讲一点点。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说，这块地都要赐给你。亚伯拉罕如果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我现在还没有孩子，你就告诉我这块地要赐给我跟我的后裔，你叫我怎么去想？上帝跟他说，对，你现在没有孩子，将来你有孩子，你会有后裔，然后呢，也没那么快。真正发生是什么？你们要去被苦待400年，然后我再把它带出来。所以表示什么？上帝说我要把这应许给你，那这个过程是什么？还要400年后，知道吧？但是你能不能有信心越过那400年的苦难，去看到那个结果？这样了解吗？这叫信嘛？那你亚伯拉罕不可能活那么久去看到那个结局，对不对？在地上看到，但不要怕，你会在天上看到，知道吗？ 所以要变相山上，耶稣跟以利亚跟摩西不是有显现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摩西以利亚就看见，哎，原来他们的盼望现在怎样，正在实现当中。好，这就是信神的话，信神的话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读第五章。第五章，好，我们先把第五章读一遍。
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两门有一个狮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瘸男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。
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病人回答说：“先生，水冻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；我再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把我牵下去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起来，拿着你的褥子走吧。”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：“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”他却回答说：“那是我痊愈，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他们问他们说：“那你说拿褥子走的人是什么？”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的耶稣已经离开。后来耶稣在殿遇见他，对他说：“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我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”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是他痊愈，是耶稣。
所以犹太人疑惑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”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；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人稀奇。
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，叫人都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
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。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
我若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就不真，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，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。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，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。然而我说这些话，我要叫你们得救。约翰是点着的明灯，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。
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，因为父降给我要成就的事，就是我所做的事。这篇见证我是父差来的，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。 您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，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，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，因为他所差来的人不是你们查考圣经，不当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，给我作证的就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看到我这来的生命，
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，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，我奉我父的名来，你们并不接待我，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，你们倒要接待他，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怎么信我呢？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，也不会告你们，就是你们所仰赖的东西。
46
你们若不信，你们如果信摩西，也必信我，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摩西的话。你们若不信他的书，怎能信我的话呢？
那么我们要继续的再看信到底是什么、哦、那继续的放在心上，要紧的信就是信神的话，信耶稣说的话、信神说过的话、就是重点就是这个信神的话。那么这件事情以后到了一个节期、那么这个节期呢，耶稣就上了耶路撒冷。以色列人一般来讲祝棚节跟逾越节，这是他们最常上去见神的节期。然后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就在靠耶路撒冷的羊门，羊门呢就是那个他们牵羊进到耶路撒冷这一个的门，在耶路撒冷城的东北角、那一个城呢、大了以后、就会分配什么、比较有味道啦，比较有一些什么就要进哪个门，从哪个门进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任意一个门你想进都可以进、在中国古代也是一样、一个大的城以后，你就可以有一些大的门 是重要的，是可以用，其他一般小老百姓只能进什么一般旁边的小的门、尤其羊这么有味道的、所以他们只能从羊门东北角的这个地方把羊带进来。那么那边有一个池子叫毕士大，毕士大就是怜悯之家的意思，蒙怜悯的地方。那这个池子旁边呢，有四边，四边加上中间刚好有五个廊子，四边加中间有五个廊，那上面可能有一些遮盖，所以呢人就围着这个池子边呢、就在那边等待。那边都是一些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，就是病人很多、都是那些 有生病的人，有病的人、那就用现代的话讲，就是有残疾的人，他们就在旁边、围着。为什么围着呢？因为他们认为呢，这个池子的水、这个池子的水，那么呢、就是这个池子其实是耶路撒冷、引进来的水、然后呢也是他们当中将来、要靠着用的水。那么这个池子呢，如果呢有洞的时候、那他们认为是有天使来怎样搅动它，所以这个时候呢赶快下去、先下去的人病就会怎样好，所以很可能曾经有人这样，所以大家才愿意等，对不对、所以在旁边等的人就是要等、等看看，第一个你要看什么时候动水动，第二个你要抓到什么抢先机才行。好了，那边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那很久了，相当久，如果他12岁，现在已经50了，人生已经到了快要到尽头，在当年。好了，耶稣知道他病了很久，耶稣问他一句很妙的话，你要痊愈吗？那这个人就耶稣问这个话 没什么道理、因为他在这里的目的就是怎样要痊愈啊，但是他所以他就回答他、水洞的时候有，他有经过水洞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下去，所以我只能靠自己努力的下去，但是等我先下去的时候 又慢了，因为他的动作又比别人怎样慢很多、所以呢 啊，看到水一动也没机会，他看不知道看到多少次了，反正就是轮不到他。好，耶稣就跟他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呢就好了，就拿他褥子怎样走了。所以你看这人呢，耶稣说起来，他信不信？信，所以他就起来就好了。所以耶稣就很明确的让他经历一个，你要好不是等，你要好是听我的话，信我的话。那信你就要有动作，你要回应这个话的动作。耶稣说起来，那就要怎样起来。所以信是什么？信就是你要有动作。耶稣说你回去吧，那大神就要怎样，那人就要回去啊。就是你要信耶稣的话，那你用你的动作去表明信。所以这边就让我们更看见一个情形，耶稣说你要信我的话，那么要，那我们用动作去证实。动作不是有动作才信，是用动作去什么证实，去证实我信耶稣的话。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，那你怎么算信？你就跟他才算信。所以那一天呢，节期当中的安息日，所以耶稣又挑这个很让犹太人不高兴的日子，就是医病的日子，让很多犹太人不高兴的日子。犹太人认为安息日就是不能做这个事，那耶稣就偏偏就拿这个日子来做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去找那个人，他说你怎么可以拿褥子走，拿褥子就做工，安息日你不可以拿，不可以做的。好了，那么所以他说有一个叫我把我医好的人叫我走这样子啊，然后拿你的褥子走。然后他们说那个人是谁，那个人说我不知道。是什么不知道？因为耶稣离开了，耶稣离开了。好了，就这个人呢没有离开哦，这个人后来又在殿里头，又在圣殿，耶稣在圣殿里面就看到他，找着他，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什么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好，我们再思想前面的话，他信了，这一句话要不要信？要不要信？应该要信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前面的话承揽耶稣的话是可以信的，是不是？那如果耶稣说不要再，已经不要再犯罪哦，要不然遭遇的会更加什么厉害，如果他信耶稣的话，他应该怎样？不能再犯罪。但是呢，那人就去跟犹太人讲是耶稣。所以这个就是人的一个难处，知道吧？人的一个难处，耶稣让他好，耶稣的话是可信的，但他就没有办法信到底，知道吗？他还是怕犹太人，因为是犹太人来指责他犯安息日，所以如果他这个案名不撤销的话，他就不能在犹太人当中，因为他是犯什么安息日的人，所以他就很凉了，我到底要继续听耶稣的话，还是我要保留我在犹太人当中的那个社会的位置。所以你知道听耶稣的话不一定那么容易，他生病的时候听耶稣的话还听了，但好了以后呢不容易听了，不容易。所以呢第十六节，所以就是好了，因为他把耶稣给拱出来，所以犹太人就怎样，就是逼迫耶稣了。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病，又叫人拿褥子走，这两件事情 都是犹太人认为犯安息日的事。那么他们去逼迫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又不说好话，我的意思说不说他们爱听的话，耶稣又讲一句让他们这个火上骂加油，让他们冒火的话，他就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怎样做事。你们不是讲安息日吗？安息日是上帝怎样不做了休息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说不，天父一直到现在还在怎样做事，我也怎样在做事。哇，那你看看犹太人怎样，你这个人不仅犯安息日又不听劝，然后呢又把神当作你自己的父亲，然后又上帝说安息，你又说你父还在做事，所以他们想到最后就觉得耶稣这个人怎样，为什么要杀他，就耶稣亵渎神，知道吗？他们觉得说耶稣犯安息日，称自己跟神为他的父，把自己当作神，做平等就把自己当作什么神。好，所以犹太人就这样子，他们的想法是这样，他们想法是这样，而且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很合他们的信仰逻辑，很合信仰逻辑。所以人是这样，人通常不是在推论的地方错，通常在起点错，知道吗？人很多思想是起点的地方错，不是推论错。就是你今天开一部车要去台北，但是呢你很努力很用心开，可是你往南边开，知道吧？所以你说你看我这么用心开，对，你说看我这么小心开，对，我开得很安全，也对，我你看我也很努力开，都对，知道吗？只是你的方向怎样错了，所以就离那个目的地就越来什么越远。所以他们对耶稣的想法是这样，思想的过程里面他们找不出错，错就错在一个原起点上。起点是什么？如果耶稣是弥赛亚，如果弥赛亚是神呢，这就是他的起点，思考的起点。如果耶稣是神，耶稣真的是神的孩子，那耶稣讲的都怎样都对。所以犹太人一直被这些外在的眼睛看见的，他们原来的所信的这些就整个给偏差掉。好了，那么为了帮助他们认识说他就是神，他就是神，所以十九节之后耶稣就告诉他们他为什么他就是神。那么他要讲他就是神，他就讲几个重点给我们看。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神？他不是只有一个名词，然后说哦，因为他可以行很大神迹，因为圣经说他是哦，这些犹太人都听不进，都听不进。所以耶稣接下来讲第一个，他说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，自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。好，第一个他就告诉他们他跟他在这一个呈现出来自己的呈现出来自己，他说 只凭着自己不做什么，但是他看见父所做的事他才能够做。但下面那一点很要紧，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。哦，这个讲得很让犹太人冒火。我跟天父是一个父子的关系，我不靠着我自己做什么，是父做的我才做，这一点还好。下面那一句话是什么？父所做的事子照样做，这一句话就怎样，就我跟父是什么一样的。你们要说父所做的事，我跟父所做的事是一样，但我会把我自己放在父的下面，知道吧？但我是跟他一样。然后第二个就讲到，你们会觉得很稀奇，真的很稀奇，因为父爱子， 才会把一切自己做的事指给子看，而且还要比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看到的事还不够稀奇，将来父借着我要做的事怎样更大更什么更稀奇、哦、然后这个稀奇的事是什么？父怎样叫死人起来活着。好，就是父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，对不对？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怎样活着、啊、我不知道犹太人的心是怎样，犹太人一定是反正就是越来 越不高兴，就是耶稣讲哦，父所做的事只这样做，而且有更大的事要做。这更大的事是什么？不是一般的小事，是可以让人从死里怎样复活的事、哦、而且只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叫人活、嗯、所以耶稣表达就是这样哦，父我在父的下面，我都照着父做，但我跟父做一样，我在父的底下，父指给我看，我就照着他的意思做，但我还有自己的意思可以照着做。耶稣都要这样表达，知道吧？都要这样表达，这就让我们知道，不要，就是不要让我们以为耶稣是次一等的神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一直讲同等，知道吗？但是又有这个关系，又同等，所以耶稣在表达的时候很谨慎，要不然我们就把它当成什么次一等。那你可以看到耶稣在表达没有说他次一等，他照着做也做一样的事，他也一样可以做，而且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做。好，再来再讲一件事，除了关系上、工作上、全能上，再来讲审判全能的事。父可以审判，但他不审判，他把所有审判的事全部都交给什么？子。谁可以审判谁的全能最大，对不对？所以所有的事父最大，所以父可以审判万有，但审判万有的事全部交给子。为什么？目的是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。好，那这样子又变成子又比怎样父小一点，对不对？那下面那句话呢，你不尊敬子的就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那他又把它反过来，你又不能把它看小。好，所以耶稣第一开始讲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他表达的他跟父的关系，他跟父之间生命的关系、工作的关系、全能的关系，还有尊荣。好，二十四节又讲，我实在的、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。还是讲听我的什么话？听我的话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就是我说，你们一定要听我讲的话。你愿意听我的话，又相信我是父所差来的，你就有永生。所以我们听上帝的话也要连结到父所说的话，这样子的人就有永生。这样的人已经从死里出来了，出死入生，出死入生，就是你不再被死所辖制，你不再被死所捆绑，你可以从死当中变成生。就是二十四节。再来讲，所以这边就讲到人能够在当中活，是因为听主的话又信他是父差来的。二十五节又讲，现在就是了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现在就是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死人就是我们世上每一个人，知道吧？每一个人都是死人，因为我们都在最终怎样死的。那我们听见的人就要怎样活，因为父是自己有生命的，儿子也自己有生命。然后呢，二十七节很重要，因为他是人子，就给他审判的权柄。他不是在讲因为他是人子，所以呢信他的人就有永生吗？不是，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什么审判的权柄。 我们基督徒啊，思想这个观念，上帝有权柄审判万有，但是他把审判万有的权柄给谁？耶稣。那耶稣为什么可以审判万有？因为他是什么？人子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自己走过，所以将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耶稣面前说我没有罪。如果有人跟耶稣讲，耶稣，因为我你造我就这么软弱，所以我就怎样，非犯罪不可。那耶稣说什么？我跟你这样软弱，可是我怎样，我没有犯罪，这样知道吧？这就是一个平行的一个验证，或者一个道理给我们知道。所以当耶稣为什么得胜，得胜就是说仇敌一直要控告人，对我们所有的控告，耶稣说我都得胜，就是我们会软弱，我们会在当中消极，我们就会当中沮丧，我们在当中等等等等等很多不好，对不对？那耶稣说我都经历过，但我没有犯罪，所以你们要控告都归到我身上，所以在他都为我们怎样担当了，这样知道吧？这样上帝才是公义的，知道吗？如果是上帝是公义的，却不把有罪的把有罪当无罪，上帝就什么？不公义，就不公义。这是这个这样了解哈。如果上帝说这个人有罪，上帝说好，他罪赦免了，那这样上帝不公义，知道吗？公义是什么？有罪一定要什么？有罚。那罚归到谁身上？耶稣身上。这样上帝才是公义的。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那人要补赎，补赎的是谁？耶稣。所以这个神是公义的，审判一定是讲公义审判，所以他一定是人子才有审判的权柄。他如果不下来做人子，那么他没有，上帝虽然有审判的权柄，上帝不用，不这样用。所以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是人子，因为他是人子，他自己亲自活过，走过软弱，走过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死，所以复活了，所以呢审判的权柄是他的，所以万有都让他只能伏在他的脚下。因为所以为什么他要死，神就把他升到高天。所以有一些人错误的想法是说，上帝是不是把我折磨到很惨很惨，然后才把我升到上面去。我说你把自己看高了，知道吧？好像上帝把你磨得很惨，然后你才有机会怎样走到上面去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走到那个最卑微被钉十字架是什么？他把所有人的罪都归到他的什么身上来，对不对？而且他背负了这一切，最后他没有犯罪，他仍然没有犯罪。好，所以他被钉十字架之后，他就配得，这叫配得，知道吗？因为他所承他，你要给他任何荣耀，他都配得。你没有任何可以控告他的，控告他的。所以魔鬼很会控告啊。你啊，上帝，你对他那么好，他当然对你好啊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他就不能这样控告了。耶稣那么富有，为人舍弃一切的，那你要告什么？你就不能告。所以审判，我再说一次，审判是什么？是公义。所以因为他是人子，所以他有审判的什么权利，因为他真正的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公义。好，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他跟父的关系，他的潜能，他的尊荣，他的主权，最后讲到他的得胜，得胜他胜过，胜过他在公义的事上胜过。所以28节他说，不要看作稀奇，将来所有的 在坟墓里的又死掉的人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全部都出来，知道吗？就灵魂都要出来，然后呢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怎样定罪。所以记得行善跟作恶只有一个标准，就你听信上帝的话跟什么不信上帝的话，信跟不信，信的复活 不信的怎样定罪。那么耶稣讲了三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他跟父是怎么样的平等。其实耶稣讲的是他跟父是合一的，合一的，用这个方式来表达。好，所以前面讲完了以后，三十节开始讲知道说，后面是你们看得见的证明，知道吗？见证，你们看得见的见证。第一个他告诉他们，耶稣说我凭自己不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。好，这又是他父在父的下面，对不对？可下面那一句话他又扳回来，他说什么？我的审判也是什么公平的。所以他因为我求那差我来者的旨意，不是求自己的旨意。那么如果我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你们不会信。好，所以接下来他讲有几个为我做见证。第一个就是约翰，约翰为我做见证，他做的见证是真的，你们也去他那里，他也为真理做过见证。约翰也为耶稣做见证，约翰说看哪神的什么羔羊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去问他，约翰也讲啊，他必衰微，那么耶稣必兴盛。所以约翰是一个点着的明灯，你们暂时喜欢他的光，就好像黑暗里头他是一个什么一个光，大家讲，哎，去那边可以看到光。好，所以先讲我有约翰做见证，三十六节。第二个，我所做的是要做见证，我所成就的是要做见证，我所成就的是要成为我的见证，其实就是耶稣所行的事，他怎么样行的事成为他的见证，他的工作成为他的见证。第三个，天父为他做见证，因为这里说你们从来没听见他的声音，你没有看见他的声音，但是呢你们听到了，因为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就有什么声音，声音。好，第四个见证是圣经，第四个是圣经。接下来讲的这一段话最要紧的就是圣经为他做见证，就是旧约圣经。后面这一段很要紧，就旧约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。好，所以耶稣说我是神，有四个为我做见证，或者耶稣说我就是基督，就是要来的弥赛亚。好，第一个是施洗约翰，第二个是圣公他所做的，第三个是天父。那么施洗约翰为什么做见证？因为圣灵告诉约翰，圣灵降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那一位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借着施洗约翰做见证，圣灵自己也像鸽子做见证。那么耶稣做的是做见证，天父自己有声音做见证。好，第四个就是圣经，圣经啊，圣经啊，圣经，耶稣要指出来，圣经在他们身上应该要成为耶稣的见证，但事实上是没有。好，因为三十八节，因为你们没有把神的道放在心里。这个犹太人就很不舒服了，因为他们从小就怎样读圣经，他们也背了很多圣经。那耶稣说你们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，所以你们就信不了我。好，那么耶稣接下来要说了，圣经是为他做见证。他说你们用心的在读圣经，所以你们应当用心的查考圣经。那么你读圣经呢，因为那里面有永生，永生就是基督，就是耶稣要来的耶稣，所以圣经为我做见证。 好，39节就讲，你们应该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已知道里面有永生，但要知道，这些都是为了我做见证。好，但是40节，然而就是一个反向的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。哎，应该圣经是为我做见证，如果你们信圣经，你们就应该怎样来找我啊？但是没有，为什么？好，41节讲，因为啊，你们不接，你们要的是人的荣耀。那耶稣说我不要人的荣耀。再来，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。哦，你们要的荣耀是互相受荣耀，这是人的荣耀。哦，所以总归来讲，你们就是不相信摩西写的话。好，所以这边就让犹太人呢，耶稣讲犹太人讲得很直接哦。犹太人，你读旧约这样读，你也从小就读到最后，耶稣说神的话没有读进去，那就一件很严肃的事，对我们基督徒也是很严肃的事。上帝的话从有没有读到我们里面来，重点是我们信不信上帝的话。所以这里有几个，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有没有神的爱或者爱神的心。那犹太人一定认为他们爱神，但是呢，耶稣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奉我父的名来，你们不接待，你们就接待那些你们想接待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接待那些人才有荣耀，接待耶稣没有荣耀。意思就是耶稣是木匠，耶稣是拿撒勒的。你看到耶稣是木匠，耶稣是拿撒勒的，我们就怎样，就觉得这个人不是我们要接待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接待一个什么有名望的人。所以耶稣说你们互相捧，知道吗？互相受荣耀，但是上帝的荣耀你没有看到。所以读圣经第二个考到我们的爱是什么样的爱。那基督徒要思想的就是我们的爱从我们的行为证实出来，也就是我们的行为用来证明我们是什么样的爱，我们的行为用来证明我们是什么样的爱。这个值得我们思想。第二个，这个行为的背后就是我们求的是什么？求的是上帝的荣耀，还是求的是自己的荣耀？我们如果求的是上帝的荣耀，还是自己的荣耀？所以，为什么我们很谨慎的在某一些事情上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很谨慎的做，因为很容易我们求的是什么？人的荣耀。人的荣耀，人的荣耀，所以不一定是求神的荣耀。我们会觉得这样做我很没面子，但我们考虑的不一定是神怎么样，只是我。所以第三个，我们读摩西的话，但是我们却在当中选择性的信。犹太人是这样，所以第45节他讲，有一位要告你们的，就是摩西要告你们。摩西为什么要告以色列人？就是说摩西的意思就是说，摩西写了那么多话，但是你们没有听，你们选择性的听，所以当然摩西就要告你们。摩西要意思就是摩西要指责你们。那么下面这一节我们再讲一次，最后46是，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，你们若不信他的书，怎能信我的话呢？这两个话原文是不太一样，前面那个话是一般的话，后面那个话是指被光照的话，或者是感动的话，是对你来说有特别的意义的话。就是如果我们 读神的话，要能够在当中到一个地步，变成我们光照的话或感动的话。其实光照的话、感动的话，就是信的话，就是这些话你读了，但是在一个特别的情境，你信了，你信了，就是耶稣对大臣说：“回去吧，你儿子活了。”好，大家都听懂这个话。耶稣说什么？哦，哎，回去，回去，你儿子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信是什么？信是这句话是成为真实，对这个大臣来讲说，好，你这样说，我儿子就怎样活了，知道吧？这个叫做光照或感动的话，或者是在你心中成为那个粮食的话，所以我以后会跟你们讲，这叫粮食。灵修我们要的是粮食，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读到好像就是变成那个粮食，然后你可以怎样吃进来。如果还在圣经上就不是，但你也不用急，因为那个是神的恩典啊，作用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好，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整理一下。他们说：“你怎么把自己当作神？”那耶稣说，耶稣就讲：“我跟神的关系啊，我跟工作上、全能上、尊荣上、主权上啊、审判的权柄上等等，耶稣都讲完了，对不对？”耶稣说：“那我们在讲外显的见证，约翰为我做见证啊，因为圣灵感动他。”那么呢，我的工作为有做见证，天父为有做见证，如果这些还不够，你们所读的圣经也为我怎样做见证。那为什么这些见证你们领受不了？因为第一个，你们要思想你有没有神的爱，有没有神的爱。好，那这一点我多讲一点，你心里没有神的爱，没有神的爱就是爱神的心。神的爱一般强调的是蒙怜悯的爱，蒙怜悯的爱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说你心里有没有神的爱，意思就是想你有没有认为你是蒙怜悯的人，蒙怜悯啊。蒙怜悯的意思就是你认定了上帝你善待我，你及时的救我，我这个人走向灭亡，但是上帝你实在善待我，把我从那个深水里面怎样拉我一把，把我怎样救出来，这叫神的爱。就是我们已经被判死刑了，然后刀子已经架在脖子上，上帝说免了，这样了解吧？这叫怜悯。上帝善待我，我没有做什么，我也不可能做什么，然后呢，上帝就及时救了我。我们讲的是这种爱，这种爱。所以圣经里面就讲到大卫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在兄弟里面，父亲也看不起，看不上他，兄弟也看不上他，没有人看得上他，上帝说就是这个，把它显照出来。所以这就是第一个要谈的是这个，我们有没有觉得自己不配，是完全蒙怜悯。因为你觉得蒙怜悯多少，你反过来就是爱神多少。我是用这个方式表达，知道吗？你觉得你蒙怜悯多少，你才会反过来知道你爱神多少。第二个就是你求的是人的荣耀还是求神的荣耀。这个是我们古代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。我们比较容易听到的见证都是成功的见证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是，如果上帝就让我们一直不成功，或者让人认为我们一直不成功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觉得仍然可以很有平安的去度过这一生？ 因为我们求的不是人的什么荣耀。上帝有没有因为我仍然显出他啊是一个恩待我的，他的荣耀在哪？所以这个不太不容易。所以最近林树好的事情要为他祷告，他碰到的困难不容易，那我们也不希望他啊在当中后来怎么样，总希望他能够有忍耐的心去走过他。但是我们人所期望的是啊还有一个好的机会来呈现自己，但更深的是什么？如果真的就没有一个球队要他怎么办？他能不能仍然很有信心的认为自己活在世上是极为有价值有意义的？那才是挑战，知道吗？如果今天又有一个球队说哦我们就要用他等等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种呈现的方式，比较容易，是也是人比较喜欢的方式。但是如果上帝说我就不用这个方式，怎么会怎样？所以我觉得人蛮艰难的，那不是一个容易的事。哦，上帝继续照着我们期待的来回应我们，我们是比较安心，比较快乐一点。但上帝如果不用这个方式，我们能不能放下人的荣耀？所以这个就是挑战啊！求主恩待他，不容易的事啊。
甚至听那个林颖总牧师，他有讲说实质神学跟荣耀神学，
实价对。
那荣耀神学也算是人的荣耀。
对，荣耀神学讲说人的荣耀，不是，但跟上帝的荣耀没有
偏差。
也不是，这个就是，他是一个把神的荣耀拿来当人的荣耀。好，比如荣耀神学是这样，就是说上帝啊，我如果努力祷告，然后你就应允我所求的，那我就归荣耀给你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听起来是什么？荣耀神，对不对？可是它的背后是什么？
我自己。
如果上帝不这样做呢？你是不是还是说上帝你很有荣耀？重差别在这里，知道吗？所以雅各书就告诉我们，卑微的升高，这是人想要的，对不对？你祷告以后卑微的升高，你很开心，但他下面那一句话，父子的降卑呢？雅各书是这样讲，雅各书说你要跟上帝求，你所求的上帝一定会回应，但他下面就马上讲，卑微的升高我们很开心，那父主的降卑呢？我们是不是也是？所以如果我们祷告卑微的升高，感谢赞美主，父主的降卑我们也感谢赞美主，那这样子我们就不是用什么用人所期待的来当成我们的荣耀。
我有一个，我之前有听有一个人讲的话跟这次林书豪有点像，他会觉得说他就是会修理机器，然后他就说他是用他的双手荣耀主，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很会修理东西，然后也赚了很多钱。然后我在想，林书豪是不是也觉得他打球，然后可以荣耀神？就是说这句话的语病的，我听起来就觉得怪怪的，可是我又说不出语病的来，就说我用我的双手荣耀神。那我就想说，你用你的双手荣耀神，好像也没错。那但是，你如果说你的双手不能，我不想他怎么说啊？
这个部分是这样说的。就是说今天你一个做母亲的，你照顾一个孩子， 对不对？你用心照顾他，养他，是不是？然后你说主，我很感谢你，因为你让我照顾这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啊考上的省中。但如果你见到孩子今天，主啊，主啊，我还是很感谢你让我照顾孩子，现在一个学校也没考上。人的逻辑是，人就觉得后面这个祷告不妥，因为好像怎样都不上，对不对？
他都没有任何成就，甚至没有球队要他，然后他就觉得好像没有人要。
这个我就不敢说。
那如果他这样想就不对了。
这就他要被他，这就他要去对付的，知道吗？
世俗也会觉得说，啊，你就成绩那么差，然后也没球队要，然后你还说你能要。
所以人最艰难的就是什么？就是有一些有一个我忘记是哪一个基督徒，他就放下他大学的工作，回去照顾他一个有什么病痛还是残障的孩子，所以最后他的写了一本书，讲的就是说他人生生命最大的成长是回去照顾。人的想法是什么？你在学校那么好的位置，你应该有很大的什么成就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说不是，是在那里，对他来说，最大生命的得着是你，知道吧？
所以我的问题是荣耀主这个定义。
荣耀主不是我们能看到你所做的是辉煌腾达，知道吗？那有可能是，有可能不是。荣耀主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只先看一节，以后会讲，你们放在心上。约翰福音17:4，什么叫荣耀神？什么叫求神的荣耀？17:4，耶稣说什么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。下面那一节，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以什么成全？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讲，你有没有荣耀神？你告诉我你现在做的事，我不知道，了解吧？我只问一个，这是上帝托你做的吗？是上帝交给你做吗？托付你做的吗？对不对？好，如果是，那至少你做对了。第二个，你要把它做成，你托付的是我已经怎样成全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把它做成，哦，做成的意思就照着上帝的意思做。上帝说你就照顾他养他，最后虽然他什么成就也没有，但你有没有做成？不是用人的观念去讲做成。所以一个人的真正的荣耀神是什么？我再用这一节跟你们交通，这样就容易懂。第一个，你所做的事是不是上帝托你的？第二个，上帝托你的，你要把它怎样做成？这样了解吧。所以有些妈妈就常常说，我学那么多，我说我知道你学那么多，那为什么要在家里看孩子？我说我不敢跟你说，我只能告诉你儿女是神的什么产业，他托给你，你把他照顾好，我至少知道你把上帝托付的事怎样做好，除非上帝有给你其他的托付，知道吧？我的想法是这样子。你说这个人在外面做一定很有成就，我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同样的，上帝的托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说不定那个是上帝的托付，知道吗？我不敢为他替他做决定，这样了解。这是不是你的托付？我不敢说，那你自己要问上帝，对不对？那有很多托付我们自己知道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让你当孩子先信主？你爸妈没信，那你就要问了，你上帝是不是把你的父母怎样托给你，知道吗？因为你跟他有生命的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 但是儿女一定是，因为儿女是神所赐的什么产业，对不对？所以儿女我知道，儿女一定是上帝的托付，你不用再去问了哈。不要问到上帝，这是你的托付。我说你不要问了，知道吗？这神的话已经写得怎样，很清楚了，这就是托付给。那很多的职责，上帝已经托付了。比如说你们结婚的人，那这你就是一个好的帮助者，上帝已经怎样托给你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一些位份，上帝已经摆在那里，我们就不需要再去问，因为圣经已经讲了。已经明讲，上帝的话已经在那里。但是有一些我不知道，所以你如果问我说，这个人的工作怎样，这个人表现怎样，是不是怎样，这个我就不敢说，因为就要看上帝有没有招他做这个事。
那假如说，比如说有一个例子，有一个教友，他说他以前结婚的时候，结婚之前有跟神祷告，他说，哦，神啊。请你在让我在适婚年龄35岁以前找到你所有预备的那个弟兄啊。他结果他如愿以偿，他就感谢神。那请问这算不算是人的荣耀？神的恩典
去祷告来的荣耀？
那怎么分辨呢？
我们基督徒要记得，有很多的事情在我们做的时候，我们跟上帝求，跟上帝祷告，那么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那我们一定要认定这些事情是上帝恩待我们的事，知道吧？我们一定要这样认定。即使是当时有一些的难处发生的事，我们也要很谨慎。我讲圣经的例子，耶稣也被畸变人给骗了，对不对？那他能不能反悔？不能反悔，对不对？照现在的法律，被骗算不算？法律不算，但是不是我们不是这样看事情。上帝既然让我们发生这个事，表示我们生命有功课要什么？要学习，表示我们生命有要被建造的地方，知道吧？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就说：“上帝为什么让他跟这个人结婚？这个人怎样怎样？”讲了一堆，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但如果上帝让他发生了，就表示上帝总有他的意思在那里，要你去在当中去走，这样了解。所以你祷告，有人祷告神求这个事情，上帝让它发生的，那你就要存这个感谢的心，勇敢的去走。但是不要把后面的好坏当作你当时的祷告，对不对？这样懂吗？因为后面要发生的事，好，都是为了我们这个生命的建造的。不一定是好的事，我们喜欢的事，那这才是说我们求对了。所以有些人会说，我当时是祷告错了，所以呢，所以今天才会这样。这些都不用去想的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都在神的什么带领引导当中，所以神的话就是要我们信得过他，信得过他。所以我们可以跟神有各式各样的祷告，但是呢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在祷告里面尽量去思想上帝的话，思想上帝的话。那么你刚才提到人喜欢的，为什么马丁路德讲荣耀神学？因为他发现当时的这些信仰呢，都背后都是求人的荣耀，知道吗？求人的荣耀，你做善功也是人的荣耀，积这些功德也是人的荣耀，人要的都是人的什么荣耀？哦，连苦修也是，祷告也是，都是在标榜什么自己的荣耀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你进食的时候不要叫人看出来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些人进食的时候就要怎样？ 就要去跟人家讲，我最近进食啊，怎样怎样。我说那你就不要说嘛，然后有一些人会跟我说啊，我已经进食两天了，那你要我用什么表情回应你？我会很尴尬，知道吗？因为我用一个说哦，你说还做得很好，那你不是就得了你的赏赐了吗？耶稣说进食的时候不要叫人什么知道，连表情也不要叫人怎样知道。而且
开始叫你吃，你怎么说？就是你在进食，然后开始叫你吃，说他请你，你也没办法。
不是，所以以后你就要让他们知道你现在不方便。现在，然后你就跟他，我现在不方便，我现在没有时间。谢谢他，但是就是有一些事情，我们人很容易施舍给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生怕人怎样不知道，施舍给人，我们就怕人家不知道，这也是人的荣耀，知道吧？你就觉得我做了这件事要让人家知道，那人家不知道会怎样？
现在像那种3C 产品盛行，像 FB， 很多人在 FB 就是做影片啊，就自己快乐的或是很荣耀神的那一面，就是做成影片给大家看，那算不算是骄傲？
我不敢说。哎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他的本意是什么，不太敢说，不太敢说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就用善意的一面去看就好，因为我不敢说，不敢说。
当初我们更加讲那个，就是我们讲，对我们就像讲，我们说是生命的建造，可是对有些对非基督徒来讲，他就说那是当一种休息。但如果当我们看到就是飞机又怎么这样子回应说，哎，那就是你就是说，那我们要怎么样去，就是去跟他，回应说，我们生命的建造，他会说那是你的休息，那我们怎么去回应这种不同，或是怎么去跟他说，这么有什么办
法？啊，所以这个部分。这个部分呢，如果有人这样说修行的时候，那我们不太容易改变他们的，直接改变他们的想法。那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，就让他知道，就让他知道说，啊，对你来讲是好像我要很努力去得到这些，那我们会告诉他，不是，不是这样，我们只是把一个。杯子哈，里面原来的东西怎样倒掉，洗干净，然后放着，然后求上帝把恩典放进来。所以我只是，所以我们告诉人这个观念，知道吧？我再讲一次，我们不是修行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只是把我们里面的不好的怎样倒掉，知道吗？然后把杯子怎样洗干净放着，让上帝把。美好的怎样放进来？我们基督徒是这个，我把我这个人不好的，倒掉，不是靠我的力量把它压着哦，这很要紧哦，要把它怎样丢掉，然后把它洗干净，知道吗？洗干净，然后就像杯子一样。然后让上帝把他的美好怎样放进来，那我们人呢，那他说那你们基督徒也怎样讲，说你说对，因为这个好的如果不仔细，衣服穿在身上也会怎样弄脏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你新衣服给你穿的还是会怎样弄脏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就说我要去把它，我们要常常自己知道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把脱去什么旧人，穿上什么新人。我们没有什么苦修苦行这件事，没有修炼这件事，知道吧？ 但是我会强调的是，我们一定要脱去跟自己，知道？人要自己，你不能跟上帝讲，上帝你就把好的给我，因为你不把不好的怎样抛掉，好的就怎样放不进，对不对？如果人家做一个好喝的果汁要给你，那你就随便拿一个杯子，里面还有咖啡，你会怎样？他会说你把那个怎样倒的杯子洗一下，对不对？才能享受那个美好。所以啊，我们慢慢帮，如果有人问，我们就跟他讲，我们基督徒跟你苦修苦行这些没有关系，它是一种生命的地位，一种身份。我们是强调那个关系来的，关系。这个人是你的孩子，不是先来看，哎，他国语考几分？一问啊，才考80，考80怎么是你的孩子？会这样吗？不会，因为跟他表现没有关系。我们是讲关系的，讲生命的关系带来的地位跟分享。好。因为人对父，对父的权柄呢的来讲的话，没有福这个字，知道吧？享福，没有享福，只是说，因为他比我大，因为他比我有能力，那我非听不可，这就没有享福的意思。那父要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，意思就是万有都要服了耶稣。那为什么你服？为什么服？那你用人的关系去想掉，这个人为什么让你觉得你会服他？是因为他是你老板，你就服他吗？你那个服可能只是某一种程度的服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是如果这个人不仅是你的老板，他真的用一个非常美好的态度，友善的态度，甚至呢，真正的帮助人的态度，扶持你，认识你，给你机会等等，这些都做在你身上，你就觉得怎样？你就觉得，哎，我对这个人就怎样，更服气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他站在那个位置上，又不显出骄傲来，又相当的谦和，你就怎样？你就更服他。所以圣经讲的权柄。审判只为什么有这个权柄，是要那个福，享福的福，所以万有都要服在他的脚下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将来无论有钱的、组织的、有能的，所有一切都要服在他的什么脚下，称他是什么主。那这个称他是主的时候，是心甘乐意的，是甘心，是情愿的。那这样的主才有那个美好在那里。
那为什么天主教这么怕耶稣？就是因为他行审判，然后他这种怕是福吗？
不是福，他们这个怕就是怕，就是怕耶稣来责备，来处罚我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强调的不是爱里是没有什么，所以我这里讲到神的爱哦。所以犹太人读圣经为什么没有神的爱？因为充满惧怕。充满惧怕，这个在我以后会跟你们讲。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看到上帝的严厉，你充满惧怕还不够，应当惧怕之后存敬畏的心。你知道上帝爱你，他不会这样对待你，他不是想这样对待你。所以爱里才没有什么惧怕。 所以 读圣经的时候啊，要能够在当中慢慢去思想。好，我们犹太人读圣经，就是读到最后他们惧怕，这表示他们没有爱。
那些很守律法的人，是
惧怕，
他们没有守的话，怕神会降灾。
对，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信到最后觉得，我今天没有祷告，就上帝一定会修理我，那就麻烦，那就表示你没有爱，只剩下惧怕。好，我们就来读下面，剩几分钟了，我们就把它读一下，简单一到十五节。
这事以后，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里亚海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：“我们从那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”
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人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力对他说：“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”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：“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。”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耶稣说：“你们叫众人坐下。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五千。
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。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：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脏糟蹋。”他们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：“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”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抢依他作王，就于是又退到山上去。
好，我们来看这一段大家很熟悉的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。那么当许多人跟着他，那么耶稣啊，就在那边跟他们一同坐着啊，对他们讲道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一直讲，然后经过了一段几天，然后呢，到天已经晚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也靠近犹太人的逾越节啊，所以这是先告诉我们大概的啊，当时的一个时候是怎样，所以啊。告诉我们地点，告诉我们啊时间啊大概什么时候，整整都讲了以后，那么呢，接下来他耶稣要让他们啊做一些学习啊，最主要是门徒，给门徒一些学习。这个门徒给门徒学习是什么？就跟门徒讲，腓力讲啊，第一个告诉他们说，我们怎么样让这些人有饼吃。那么我们去哪边哪里买这些饼？好，哪里是一个来源，是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来啊，用一个动作就去买，然后来使这些人得供应。好，这句话约翰后来知道耶稣的意思，就是要试验腓力啊，因为他知道怎么做，他要试验腓力。好，那么这里就要帮助我们去思考，当我们看到啊这个人的需要的时候，我们的思考方向是什么？哦，我们的思考方向很正确，哦，我们的思考方向很正确，就是第一个，有多少人，哦，要吃多少饼，要花多少钱，这很正确吧？对不对？因为你要把这个事做成啊，那这很合理的。然后啊，再下来我们会思考去哪里买，我们很快就会把这些东西在脑筋里面就怎样想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聚会五十个人，中午要吃饭怎么办？ 来订五十的便当，去哪里订？好，我们很容易想，但是回力呢，一看到这么多人，因为男人就有五千，那你男人、女人加小孩，那你一想这样要多少？所以他就跟主讲，要我们去买。其实他的意思是，你应该叫他们都离开，有没有？其他圣经讲，你叫他们散去，自己去怎样？自己去找吃的，这才是对的做法。你怎么会叫我们去买呢？哦，我们去买给这一万个人吃。主，你这个解决事情的方法怎样？不理想，所以他就讲得很仔细。你给20两银子，你再花很多钱，然后去买，你也让人那每个人也吃不到多少啊。好，这就是一个开端，开端就是这边一开始讲几个要紧的事，就是啊，门徒的责任或者门徒的使命是什么，然后门徒想到这个使命怎么去达成的时候啊，他所用的方法、所用的方式等等都在这里，知道吧？好，耶稣要他们用一个不一样的路。好，这时候安德烈这个人很特别，安德烈每次都是出新招的，就是他就说，你要找东西，我只能找到有一个小孩子五个大麦做的饼，知道吗？啊，以前读这有些人都大麦饼是很大的一张，不是，是大麦做的什么饼，大麦是粗麦，知道吗？小麦才是什么细麦，大麦做的饼表示这个饼是很粗的饼，是穷人吃的，知道吗？穷人吃的、哦、就是有钱人吃的是细的啊。这个我是后来到啊30年前，快30年前去大陆的时候有这个感受，知道吧？我们去的时候啊，他们就给我们吃大米饭、白饭，因为他们觉得米饭是什么高档的啊、哦。然后再来就是吃面，北方的吃面啊、哦，然后再来就是吃杂粮。好、哦，那我们几个人说，哎呀，吃杂粮应该很好吃，他们就露出一副很不好意思的样子，因为杂粮是什么？粗粮，粗粮是给什么？给牲畜吃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去吃杂粮，我们就给穷人吃的，我们就只是听说有这个东西很想吃，所以他们还是去拿。后来觉得这样是很对不起人家，好，所以大麦饼要记得，大麦饼是大麦做的粗的饼。然后呢，两条小的鱼，哈，这两条小，一个小孩子带的，你能带什么？那么他说找半天也没地方买，是 现有的就这几个。耶稣就说好，叫他们啊一排一排坐好，他们就坐好。然后坐完了以后，拿起饼祝谢了，分给坐着的人。所以每个人都经历一种神迹，知道吧？就是饼到你手上就可以分给人，鱼到你手上也可以分给人，分到一个地步是你还有吃饱了还有剩。那主说把零下的收拾，把零碎的收拾下，有12个篮子给谁？给门徒，知道吗？给门徒。好，所以这个神迹后面会继续解释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主耶稣让我们看到，给让门徒看到的是门徒有一个使命，这个使命就是给他们吃。好，这个吃不是身体需要的吃，是灵里的供应，灵里的供应。好，那我们要给人属灵的供应。好，那后面下次我们讲，我就会跟你们属灵的供应就是神的话，你要让人有神的话吃，让人有神的话吃。那神的话从哪里来？从我们有的开始。 然后把他注谢的，就勇敢的分给他们。你分给他们以后，他们就会得着，他们也会分给的，而且越分越多，最后剩下的十二个男子就归我们。好，这一个观念我们要放在心上。前面我讲荣耀是讲到神托付你的事，你要成全。那你就要知道用什么成全，用你所领受神的话，你信靠他，也让人对这个话信，让你对这个话信。那你不要担心你有多少，只是把你有的怎样注谢的给出去。所以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紧的。你在你的职份上，在你的位份上，你怎么样成为人生命的供应？你不是知道很多，知道吗？把你有的给出去就可以，注谢的给出去。如果人家问你这个事情怎么样，你就祷告主啊，你的话是什么？那你就把神给你的话怎样给他，注谢的给他，这样就 好。所以你的孩子如果问你，这个事情怎么样？你祷告以后，上帝怎么说，你就把那个话给他，让他去领受神的什么话。因为后面就讲，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，生命的粮。那人要的是什么？人要的是神迹的荣耀。所以人看见神迹的荣耀，就要逼耶稣做王。耶稣不要，耶稣马上躲起来，因为这样的信是耶稣不要的信，不要的信，因为看到神迹才会信，这个信不可靠，不可靠。那个是一种信，但不可靠。那后面我们就会讲为什么不可靠。好，今天讲到这边。
讲到神那个属灵的供应，就是神的话，我们就有感动用自己的吸收嘛。那如果像我们台读经一篇一篇，可是可能没有感动，那是不是在再读？
就是慢慢读，嗯、所以你如果你孩子问你一些事情，你当场答不出来，你不要你不要放弃，知道吧？你跟他说，这个事情很重要啊，让妈妈祷告一下再回，这样就好。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招法，你就去回去祷告，祷告以后说，刚才祷告我想到上帝说过什么话，那我们就用这个话来祷告，这样就可以。如果你觉得孩子有一些事情找你或者怎样，你会突然之间觉得很惶恐、很担心、很慌张，这时候都要用这一招，知道吗？就是你不能跟着惶恐、担心、害怕，你就记得，你就很稳的说，这个事情很重要。然后我一定神一定会帮助我，我去祷告，了解吗？再大的事都这样做，不要马上说完了，知道吗？也不要出现很惊恐、担心、害怕，会，但是你说好，这个是我会去，妈妈会去祷告，你也祷告，那我们看上帝怎么帮我们。这个我们要常用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这样。你祷告完了，祷告完看上帝说什么，如果没有说，你就说上帝还没有说，我们先做现在要做的事，妈妈继续祷告。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跟孩子是这样，我们不立刻帮他解决，也不立刻想要怎么解决，我们就说这个事情太难了，或者这个事情很大，这个事情是不太不好做，那我们就先祷告，祷告以后我们觉得上帝给我们一些话，那我们就这样做。因为人总会想到很多后面的东西， 那我们不知道将来会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保守和赐福，今天让我们借着继续读你的话，知道你所盼望的是我们信得过你口里所说的话，使我们知道你是何等样的爱我们，何等样的把这样的一切的尊贵赏赐给我们。阿们的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，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在你面前思想你说过的话，思想你的作为，也从这些当中成为我们的一个光照，开启和看见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，再度的将我们的心放在你的面前，感谢主你听了我们一切的呼求，我们也求你来眷顾引导，使我们心中所盼望的借着你的恩来成就。感谢主你的保守赐福与众人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